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人权团体发表一封的公开信，呼吁包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大电视台取消转播即将于明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计划。据美联社的报道，发表公开信的人权团体代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人、藏人和港人等。公开信说，这些电视台面临成为中国正在恶化的侵权行为的帮凶的风险。这封公开信已经在星期二被送交给 NBC 环球公司首席执行长杰夫·谢尔和其他国际大电视台的主管。 NBC 多年来一直是总部设于瑞士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作伙伴，并且以 77.5 亿美元的价码是拿下未来六届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 NBC 为奥运会独家电视转播权付出的费用据信占到国际奥委会全部收入的四成。因为新冠疫情而延后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刚刚结束，人权团体就希望立即聚焦北京冬奥会，以及选择北京作为冬奥会东道主的国际奥委会。不过国际奥委会一再表示，他们只是一个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甚至不愿意谈论或者谴责维吾尔族人或者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待遇。国际奥委会不单止面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而且他们15个最大的赞助商也都面临压力，连一些运动员都公开说他们非常为难。据美联社的报道，国际奥委会主要赞助商之一的英特尔公司一位副总裁就曾经表示，他赞同有关种族灭绝正在发生的评估。中国外交部一再抨击所谓的体育政治化的图谋，并且强调任何抵制奥运会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北京亦都一再否认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并且将这个指控描述为世纪谎言。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的指挥官星期二说，他们的航母打击群在日本的首次停靠，凸显出英国加大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存在的目标，以及进一步加强与日本伙伴关系的承诺。英国航母的这次访问正值日本在中国海军不断扩张并且日益强调他们的领土主张之际，是寻求扩大与美国的传统联盟之外的军事合作的时候。在星期六抵达横须贺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参与了与美国、荷兰、加拿大和日本军舰的联合演习。这次演习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为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航母打击群司令海军准将史蒂夫·穆尔豪斯在一个在线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支航母打击群的访问体现了英国向印度太平洋地区倾斜，标志着英国回归到在这个地区的持久的存在。他说，这个表明英国致力于投入他们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他说，在联合演习期间，他们受到中国部队的监视和跟踪，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与中国海军相遇是安全和专业。英国商务大臣夸腾下令对一名的中国科学家建议收购威尔士一家小型石墨烯制造商的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石墨烯是已知的最薄最轻的超级材料，这是英国政府对涉及中资的收购案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最新案例。有关的公告说，这个意味着该内阁大臣将会就该交易是否违反或者预计会违反公共利益，以及是否应该提交第二阶段评估作出最终的决定，并且对竞争和公共利益问题都会予以考虑。竞争和市场监管局必须在明年2月7号前向商务大臣提交有关的评估报告，报告还将会是综述公众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最近几年，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加强了对中国公司收购他们企业的安全的审查，尤其是那些涉及敏感技术的行业。塔利班在星期二宣布由阿富汗成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看守政府。塔利班说，该政府将由穆拉哈桑·亚克洪德领导，他是这个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已故创始人穆拉·奥马尔的亲密助手。在宣布新政府的一日之前，塔利班宣称征服了北部的潘杰希尔省，平息了塔利班统治的唯一武装抵抗。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披露了看守内阁的细节， 他说所有任命都是代理性质，其他各部首长将会随后任命。阿克洪德据信60多岁，来自塔利班的诞生地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他领导着塔利班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在历时近20年的战争期间，这个委员会指挥反叛分子袭击美国和盟军的政府。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穆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副总理，西拉杰丁哈卡尼将会出任内政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奇将会担任外交部长。穆贾希德仲话，奥马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雅库布将会代理国防部长，而哈卡尼是哈卡尼网络的头目，美国将这个网络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华盛顿是悬红$10,000,000寻求逮捕哈卡尼的线索。哈卡尼被控指挥对阿富汗境内的美国和盟军军队是发动致命袭击，美国谴责哈卡尼网络是最致命和复杂的反叛组织。法国2015年11月份的恐怖攻击的20名嫌疑犯星期三将在巴黎受审，审判的程序预计将会持续9个月，6名嫌犯将会缺席受审。报道说6个人当中的5个人被推断在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死亡，大部分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9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法国国家体育场、不同的酒吧餐厅和巴塔克兰剧院的一个音乐会上同时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30人丧生，其中90人在音乐会大厅里面死亡，攻击至少造成490人受伤。阿布德·萨拉姆是这个恐怖的集团的第10名成员，亦是唯一存活的人。他在2015年11月13日的攻击发生的4个月后，在布鲁塞尔被捕，被控帮助其他人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视察了纽约和新泽西2个州受上个星期艾达飓风残余重创的部分灾区，说要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拜登在新泽西州一个紧急情况处理中心听取情况汇报的时候警告说，美国所有地区都面临气候变化的危险，重点关注他支持的目前在国会等待审议的基础建设法案。拜登星期一宣布纽约和新泽西2个州受灾最为严重的部分地区为重灾区，释放联邦政府提供的金融救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f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一本新书喺呢个礼拜出版啦，系揭开中共权贵同中国富豪嘅勾结内幕，而作者咧就受到死亡威胁。我哋亦會報導香港嘅醫生荒被政治化，咁當局係有可能係為大陸嘅醫生到香港免試執業而開綠燈。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支聯會4名常委因為拒絕交出資料之後被香港嘅警方國安處拘捕，咁有市民就批評話呢個係選擇性執法。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同3名常委在星期二到香港警察總部向警務處處長遞交公開信，重申香港支聯會並非所謂的外國代理人，拒絕應香港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供他們的會議記錄等資料。警方国安处的人员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以及3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指称他们未有按港版国安法交出资料。在香港警察在傍晚就证实所有被捕的人仍然在多间警署被扣留调查，警方的行动仍然继续，又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有支聯會的成員和市民就質疑，香港警方今次高調而快速的拘捕行動是有選擇性地執法，又讚賞周幸彤等人熱愛香港，對他們不畏強權的表現感到欽佩。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隊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七名常委，包括正在监狱服刑的正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和副主席周幸彤，四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徐汉光和陈多伟发信纸，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2014年起的会议记录和海外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与三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和邓岳君星期日，即是9月5号召开记者会，表明不会向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他们强烈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批评警方的指控毫无理据。他们又认为警方企图在公民社会当中散播恐惧，支联会拒绝配合。在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资料的限期届满当日，周幸彤与梁锦威、徐汉光和邓岳君星期二，即是9月7号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解释点解支联会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因此警务处处长无权以附表5要求支联会提供任何资料。他又认为警方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針對支聯會表明拒絕向警方國安處交出資料，由警務處處長晉升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二會見傳媒表示，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當局會採取法律行動跟進，有關行動會來得很快速。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即是9月8号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和三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指控他们未有按国安法交出资料。周幸彤星期三清晨7点左右，在他位于中环的办公室进行社交网站直播，和发出多篇贴文表示，警方国安处人员来了，遗憾未能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超过半年的其中一名被告何桂南上庭。
所以果然是金猪玉手啊，但是可惜金猪应该都出不到阿南那个宝石，你这么说金交派的话，好仲更紧张。
周幸彤原定星期三早上为何桂南申请保释陈词，周幸彤的贴文又表示，今次政府真是难得地有效率，民生筹权等工作都可以改善得咁快手就好了。周幸彤又表示，警员不断咁样按佢办公室的门钟，同埋尝试开启大门的密码锁，佢形容有如入屋抢劫。警方星期三傍晚证实，所有被捕人士仍然在多间警署被扣留调查，包括调查被捕人有没有涉及其他罪行。警方表示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拘捕。据了解，被捕人士被指没有遵从香港国安法第45条实施细则附表5通知规定提供资料。至於另一名出席記者會和到警察總部遞信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光，支聯會表示他暫時未有被拘捕。身兼社民連和支聯會成員的曾建成星期三傍晚在銅鑼灣擺街站呼籲市民簽名和寫心意卡，支持參與社運被判入獄和因國安法被還押的在囚人士。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拒绝按附表5提交资料的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万元，即是大约13000美元和监禁半年。他质疑警方高调上门拘捕四名支联会骨干成员有选择性执法之嫌。
割鸡用牛刀， 我哋个督察都系强奸个咩？点解唔上去搜证啊？有冇淫亵物品啊？吓，点解唔即刻出嚟话即系要果断执法啊？嗰把尺系点度噶？
曾建成批评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难言有法治精神。他批评法律已经成为当权者的武器，尤其国安法可以未审先囚。
基本上现在这两年香港难言有法治精神，法律已经是当权者的最犀利武器。他有三样武器，第一限聚令，第二国安法，第三是人大释法修改任何门槛。很多现在拉了进去的国安法就已经拉得进去，但是未想过告你什么，我想到告你什么我才起诉你。
曾建成表示，支联会由1989年成立至到今日，他看不到支联会有犯过任何法律。他又表示，过去30年支联会一直获得当局批准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是全球最大型的悼念六四活动，也是香港人的骄傲。他质疑为什么北京去年订立港区国安法之后，支联会突然变成犯罪组织。曾建成表示，他9月25日将会出席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并且会投票反对解散支联会，因为他认为支联会没有犯法。曾建成又赞赏周幸彤是现代抽紧，他认为老一辈的民主派人士更应该坚持下去。
你见到我们现在所谓民主派的 老鬼，你见到我们后生一代是现在你看到周幸彤简直是叫做现代抽筋，是继续顶着下去。我的老鬼顶得多少得多少。我在支联会十周年的时候，我已经是退出了行委会二十几年没回去开会了，但是今次我会回去，我会要求不要解散支联会，因为支联会没有犯过法。
曾建成又表示，他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形容香港民主派人士坐监、探监和上法庭已经变成生活的日常。29岁的香港市民冯小姐在街站写心意卡支持在囚人士。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留意到周幸彤等四名支联会骨干成员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她质疑这次快速的拘捕行动是选择性执法。
我就真的觉得就很神奇的，即有些事就应该做的就不做了。即係有好多人都等緊佢哋去拉嘅時候，佢就唔拉啦。咁然之後人哋即係你唔交，就即刻去拉佢哋。咁其實即係之前721嗰啲人拉咗未咧？咁其實嗰啲人已經等咗好耐啦。即係有啲嘢又唔見佢做得咁快手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又唔可以話佢哋唔做嘢喎，佢哋好做得嘢喎。係啦，但就揀嘢嚟做咯。係啦，係啦，選擇性執法啦，揀嘢嚟做咯，係咪先？咁其實如果佢即係如果你可以一視同仁嘅，咁我 OK 嘅。
冯小姐赞赏周幸彤等支联会成员热爱香港，对他们不畏强权的表现感到佩服。对于民阵、教协等公民社会组织相继解散，支联会差不多所有骨干成员都被拘捕，冯小姐表示香港人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和被打败，国安法之下的表面平静不代表香港人已经妥协。北京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坚决支持特区警方执法，任何人触犯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须受法律制裁。中联办发言人又表示，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拘捕公然对抗法律规定的周幸彤等人，体现了违法必究的公平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医生荒被政治化，当局怀疑是为中国大陆的医生免试到香港执业开绿灯。 香港政府提出进一步放宽非本地医生在香港执业的要求，解决香港的医生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包括持有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亦可以申请所谓的特别注册到香港。外界就认为这个是为引入中国大陆的医护而大开中门，有人形容香港的医生荒已经变得政治化。香港人是否欢迎中国大陆医生走捷径来到香港呢？咁呢啲醫生日後又能唔能夠真正融入新嘅環境呢？下邊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喺香港嘅報導。
目前香港有15,000+醫生，政府推算去到2040年會欠缺接近2,000名醫生。公立醫院醫生不足問題尤其嚴重，但靠增加本地醫生培訓名額不足以解決問題。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医生注册条例草案星期二在香港立法会由法案委员会审议，政府再修订草案内容，原本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以申请的特别注册安排将会放宽，若果持有香港医学专科学院所认可的专科资格而获本地公营医疗机构聘用，就连非本地居民亦都可以申请特别注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修订综合了立法会和病人组织主流意见，目的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医生尤其专科医生到香港。
这个特别注册的制度现在我们这个框架呢，觉得是我们过于严格，还有是对于解决我们香港医生人手严重短缺问题的效用呢，其实都有些诚意。绝对不是说中门大开，我们的目的只是有一个，我们是希望呢是为基于公众利益，我们亦都是希望呢是更多的非本地培训的医生，尤其是呢是专科医生。
在殖民管治时期的香港，根据当时的医生注册条例，除了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医学学位持有人之外，英国、爱尔兰或者是认可英联邦地区的医学学位持有人亦都可以免试在香港执业。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向美国之音回忆话：，
即系缅甸、新加坡、马来亚、英国啊，即系总之英文 speaking 嘅地方嘅人都话有嚟香港做，咁亦都嗰阵时即系有啲人话 20%， 我谂仲可能仲多啲添啊。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国内嘅医生，亦都好多翻嚟香港做，过嚟香港咧就要经过一个执照试。香港而家有14,000个医生。咁有1/10係國內考執照試嘅醫生，應該係香港執業嘅。
臨近1997年，香港積極去殖民地化，立法會亦都修訂咗醫生註冊條例，所有非本地畢業生都必須先通過香港醫委會嘅執業試。但係隨住政府醫院人才流失情況越嚟越嚴重，部分醫學界人士表態，呼籲恢復引入外地醫生。蔡坚对政府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持保留态度，他说在不少岗位上，专科医生都必须同病人沟通，语言能力十分关键。
但如果你做内科啊、骨科啊，即系要问病人边个位置痛啊、点样痛法，要好详细嘅沟通啊，咁你变咗你需要一个好叻嘅翻译员啦，啊，咁就变咗要请一个人。要再请多个翻译员才可以帮你处理到这些案例啊，咁样。咁呢个系以前政府就好少请唔识讲广东话嘅医生嘅，但系而家系长期嘅，真系要做临床工作嘅，通常佢都请翻即系本地医生啊，喺海外翻嚟嘅本地医生系识讲广东话同埋识讲英文嘅嗰啲人咯。
今年5月，香港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增加特别注册新途径，并设特别注册委员会制定认可的非本地医学院名单。认可院校毕业的香港永久居民医生可以申请到香港，在公营机构做满5年，不需要考执业资格试就可以正式注册。随后社会上出现广泛争议，政府当时发声明强调修改法例并非为了引入中国大陆医生铺路，又说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旨在吸引在香港以外的香港永久居民回流香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 陳德敬議員同病人組織就關注計劃只係限永久居民，將會無法解決醫生短缺。香港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批評新方案有違原意，破壞社會基本共識，令到病人擔心醫生專業水平和操守能否維持。
現在擔心的是那個醫療的質素，那個專業水平是否得到那個維持，達到一定的標準。現在是這樣，很多豁免考試或者是不斷地放寬，但是沒有經過一個統一的考試，這個是那個的問題所在。都有不少人關心擔心，喂，你明明講好了這個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請，突然間現在是非久永久居民都可以了，那會不會不斷地就是去無止境地是去越開越大呢，開到完全是沒有任何質素的把關呢？
袁海文擔心非本地醫生來到香港之後，是不是甘於長期在政府醫院服務。
我留意到其實他們說的是可能做5年到10年內其實就已經可以流回出去私營市場，那這個做法是否真的可以幫到所謂公營醫療醫護那個人手不足的問題，是否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呢？我是有很大保留，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人可能會作為一個搭個石跳板，可能做一陣咁就即刻流去翻呢個私營市場。
喺星期二嘅記者會上，媒體追問政府係唔係以吸納中國大陸醫生為主要目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始終拒絕回應。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香港時評人陶傑認為，香港社會包括本地醫生普遍反對引入中國大陸醫護人員，同意識形態有關。
中国大陆呢，基本上还是香港的西医还是抗拒的。香港的连
陶杰话，香港的西医普遍都是抗拒中国大陆的西医，就连那些嘴巴上好爱国的香港富豪亦都是抗拒的，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不一样的制度。中国大陆的医生面临非常大的市场压力，例如话有各种传言话他们收红包，开刀之前要同你讨论价钱。他说外界对中国大陆医生的质疑未必关乎专业能力。
这个所谓的医德呢，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香港这一方面呢，
陶杰说所谓的医德就是一国两制的问题。香港由细培养的医学教育，医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香港人、香港富豪、香港的医生，甚至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本身，他们不是认为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医生医术不高明，而是价值观可能跟香港不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怀疑。陶杰认为香港的医生荒在北京眼中已经成为政治问题。
因为现在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那么所以呢，医生荒是随着香港的
人口老化。陶杰说现在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随着香港人口老化，医生荒肯定是迫切的问题。加上中国政府亦都唔容许香港长期存在地方权贵主义，佢哋认为呢个系政治问题。呢位姓陈嘅局长顾左右而言他，言下之意就系要为中国大陆医生喺香港执业开方便之门。香港立法会失去传统反对阵营后，医生注册条例草案获得通过，似乎已成定局。但系陶杰认为，有些事情并不是香港政府讲了就算数。
这个专科，比方像肿瘤科啦、心脏病啊，这些他们会一个个领域。
陶杰话，肿瘤科和心脏科这些专科会逐个领域成为香港政府的试点，逐步开放。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香港政府讲了就能够定局的，因为人命关天。香港政府即使是立了法，但是医生入来香港是不是需要考核呢？还是资格不用考核就可以承认呢？有关的履历会不会有水分呢？这些恐怕要由医疗专才和协会来到把关。政治考虑是会遇到专业对抗，香港医疗人员并不是傻瓜。在陶杰眼中，香港逐步引入中国大陆医生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些医生能不能够顺利融入新环境就是另一回事。
那他们分配到什么医院， 啊，能不能大量积压在政府医院？
陶杰话：，到底呢啲
医
生会唔会大量咁积压喺政府医院呢？香港仍然系自由市场，私立医院系唔系仍然有一贯嘅保护主义，唔俾呢一班非本地培训医生入嚟呢？如果真系咁嘅话，将来可能会分成两个阶级，一般老百姓会去到政府医院睇病，可能就会遇到呢啲境外医生。但是有钱人就仍然会看香港本地的他们相熟的医生，他认为将来是会出现分流，日后中国大陆医生有可能成为香港医学界的新力量，那法律等专业界别又会不会将大门打开呢？
律师呢比较困难，因为呢香港的法律毕竟不是大陆的这些律师能够。
陶杰认为法律专业来讲比较困难，因为香港的法律毕竟不是大陆的那些律师能够了解的，而且律师和医生一样有他们的专业资格史，这个资格史在香港是有100多年的基础的，并不容易动摇。但是中小学教师引入大陆教师，咁就相对比较容易啦。以后要加强讲乜嘢国民教育啊、历史啊，咁恐怕在所难免。尤其依家唔少教师已经开始移民，剩低嘅空缺好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揭示中共权贵家族怎样同中国富豪一起获取巨额财富真相的作者沈栋，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因为即将出版的最新回忆录，他受到中共的生命威胁。沈栋的回忆录名叫做《红色轮盘：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已经在这个礼拜二出版。在这本书里面，沈栋披露了自己和他的前妻与温家宝家族和孙政才进行权钱交易的过程，以及其他中共权贵家族的敛财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威胁是由他的前妻被指称为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雄带给他的。根据沈栋星期一的声明，段伟雄在被关押了将近4年之后，在星期六短暂获释。段伟雄的获释是沈栋为了新书出版接受了《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采访之后突然发生的。段伟雄于2017年9月5号在北京被国安人员绑架，自此之后渺无音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和生死。沈栋说，段伟雄获释之后打了两次电话给他，他相信段伟雄是在中共官员和国安人员的监控之下打电话给他的。在电话中，段伟雄要求他取消《红色轮盘》的出版，因为这样可能会激怒中国政府和官员。沈栋在声明中说，段伟雄警告他与政府作对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他警告沈栋，这本书的出版是要出人命的，他要沈栋去想一想，如果他发生什么不测，他们的小路仔会怎样呢？如果他们的仔有什么不测，他又会怎样呢？沈栋在声明中还说，段伟雄要求他敦促目前已经在香港居住的段伟雄的妈妈回去大陆。沈栋认为这个是中国国安希望利用段伟雄的妈妈来到对段伟雄继续施压。沈栋认为这一次的谈话非常令人不安。在回忆录中，沈栋回顾了他和段伟雄与温家宝夫人张培利以及被习近平清洗了的潜在继任者孙政才之间的交易。通过交易，段伟雄和沈栋获得到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和物流项目，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股权的投资。他同时还揭露了段伟雄和黄岐山甚至是习近平的交往，书中也都揭露了他其他中共权贵家族，譬如是江泽民、贾庆林、邓小平等家族的财富来源。新书出版之前，沈栋接受了《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沈栋有感而发地讲到，中国究竟是谁的？现在我意识到他是被红色血统掌控的。沈栋说， 中國富豪企業家就好似超級工薪族，為真正掌控中國的紅色家族去服務。在回憶錄中，沈棟亦都說，中共與富豪結盟是暫時性質的，是他實現掌控全中國這個目標的一部分。一旦中共不再需要這些富豪來建設經濟、進行海外投資或者幫助掌控香港的時候，富豪就會被拋棄。沈棟還說，段偉雄告訴他自己只是短暫獲釋，隨時可以再被再次拘押。沈棟認為段偉雄是被迫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他推遲或者撤回回憶錄的出版。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害怕他在書中所寫的一切曝光，雖然段偉雄否認他這樣做與國際傳媒的報導有關。段偉雄在中國已經被關押了4年，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受到起訴。沈棟在《紅色輪盤》的結尾處曾經寫到，自己寫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希望中共對段偉雄的關押做出回應。在書中他甚至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台灣國防部在8月31日公布最新版的中共軍力報告書，判斷中共的資通電作戰能力擴及第一島鏈以西。日本的產經新聞8月30日報道就說，有一艘中國軍艦常態部署在日本最西端和台灣之間的海域，24小時候命。軍事戰略專家分析第一島鏈聯合制中的重要性和可行的方案，以及參與區域性防衛組織的現實狀況。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道。
前菲律賓海軍副司令官隆美爾求德王將軍對美國之音表示，
And I'm talking about specifically about Japa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more or less overlapping maritime jurisdictions.
王將軍說，菲律賓、台灣、日本在國防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三個國家的管轄海域重疊部分很多，東中國海、南中國海最近受到中國越來越嚴重的威脅，而這些海域的防衛不可能由一個國家獨自承擔，即使是美國亦都不可能，所以他們這些區域國家必須要積極地研究出如何參與第一島鏈聯合作戰的計劃。他指出，從日本沖繩向南延伸至菲律賓的第一島鏈，不單止是對抗中國軍事威脅的最重要的防線，亦都是足以控制中國貿易交流的海上運輸線。因此菲律賓、台灣、日本應該建立起聯合海上軍事合作的模式，並且持續擴展和升級，才能夠有效制約中國的軍事威脅和經濟發展，牽制中國改變現狀的態勢，守護國際秩序。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今年3月表示，中國到2026年前都會增強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優勢的地位。對於中國的釣魚島、日本稱之尖角諸島和南海的議題，戴維森說，如果中國改變現狀，這樣將會成為永久性的。他呼籲加強盟國和美國對中共的嚇阻能力，絕對是當務之急，再次強調第一島鏈的重要性。求德王將軍認為，台灣是第一島鏈的核心角色。
Our common interest would be that strait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and northern Philippines. Simple.
求德王將軍說，他對於菲律賓的海上防衛來說，最重要的地方是菲律賓以北、台灣以南的海域，日本最在意的就是釣魚島附近的海域，也就是日本的西南方、台灣的東北方。由地理位置來看，台灣就是樞紐，再由對中共政治作戰的專業程度來說，台灣應該是經驗最豐富的，所以台灣參與菲日的軍事合作和聯合演習不是選擇，而是必須。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學者黃尊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日菲兩國在過去都會舉行陸軍和海軍的聯合演習，今年7月5日兩國空軍舉行首次聯合演習，地點在菲律賓馬尼拉周邊的空域，演習科目包括人道救援和救災，而這些應該要有台灣的參與。他說，對台灣來說，考慮到地緣位置上面北鄰日本， 南接菲律賓如果能夠同日菲兩國在安全上都能夠維持密切聯繫，是有助於台灣的安全，亦因此同樣有利於日菲兩國的安全。畢竟萬一台海爆發戰事，有可能波及到這兩個國家，這點日本非常清楚。所以好像日本和菲律賓的聯合演習，未來如果台灣能夠觀摩了解它的防務合作的動向，甚至加入並且和他們交流以及搶經驗，未來台日菲這三個同屬第一島鏈的國家之間應該可以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力量，鞏固第一島鏈的安全。求得王將軍認為，聯合演習之中很重要的是互操作性，第一島鏈最可行的互操作性關鍵是在於聯合作戰準則和通訊系統。
The most benign type of interoperability we can perform or which is doable would b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求德王將軍說，如果台灣能夠參加美國和東盟都使用的聯合作戰準則，這樣很有可能視情勢將政治問題暫時擱置一旁，或者技術性地迴避，讓台灣和日本菲律賓共同進行聯合海軍演習。如果台灣使用美國認證的通訊設備，這樣各方的軍隊就有機會相互交談和傳輸數據。他認為非日台三邊安全對話擴展到海上安全方面的情報交流的空間非常大，和軍事演習相比在操作亦都相對容易。王尊彦博士指出，在執行軍事合作的過程中，初步可能會出現裝備上互操作性的障礙，但應該會逐步改善。他說隨著日本持續推動對東南亞國家出口武器裝備，好像近期對菲律賓出售防空雷達，規劃對馬來西亞出售防空雷達，和法俄土等國競爭對印度尼西亞出售潛艇等，如果推動順利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之間裝備方面的互操作性問題，應該會逐步減少。至於台灣和使用不同裝備系統的國家之間，當然亦都會有互操作性問題，但是預料大概會以日本規格逐步解決。他強調裝備的問題是技術性的問題，一定可以克服，只是在那個之前還有政治障礙必須先克服。喬德王將軍指出，台灣安全對日本和菲律賓很重要，日本已經非常清楚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實對菲律賓來說亦都是如此，可惜菲律賓目前的決策者還未有意識到這一點。
To be fair to the president, our president, his policy is similar to what is the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which is basically trying to balance all of it.
裘德王將軍說，公平地來說，杜特爾特總統想要維持東盟國家向來維持中立的原則，並不想要在美中兩國之間選邊站，這是為了菲律賓的國家利益的考慮。在對於一些事件的反應之中，可以看出他和很多明顯靠向其中一方的東盟國家不同，和日本一樣，菲律賓總統亦都想要維持平衡外交，這個初衷是對的，只是他的做法太過極端，沒有任何的效果。他又指出，杜特爾特一上任就對中國十分友好，不單止數度訪問中國，還積極計劃菲律賓參與一帶一路。今年三月遇到南中國海爭議的時候，杜特爾特就揚言唯一的方式是對中國動武。另一方面，杜特爾特曾經提出要終止和美國的訪問部隊協議，來年又宣布恢復。裘德王將軍認為，杜特爾特一貫以二分法，和中國的戰爭和對中國的衰政為他的外交政策非常不適宜，這樣會造成出爾反爾的狀況，令到盟國在軍事合作上面抱持更多的疑慮。今年三月初，大約220艘中國船隻集結南中國海牛轧礁附近，引發菲律賓強烈不滿，向中國抗議侵犯主權。杜特爾特在全國演講之中表示，他們只能夠用武力搶回來，不流血攞回西菲律賓海是不可能的。杜特爾特在去年2月通知美國政府準備終止雙方在1998年簽署的訪問部隊協議，其後三度延後終止期限，今年7月30日宣布全面恢復協議。 裘德王将军更指出，事实上中国渗透到菲律宾政府部门的人员和假信息更是问题，造成了政策更加摇摆不定。
Since 2012, I think we have start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So it's not really a preparation for war, but actually upgrading our equipment.
裘德王将军说，菲律宾已经开始逐步更新军备，但这些并不是为了作战，和中国开战根本就不在菲律宾的近期计划的范围。除了客观能力的因素，其实主要挑战是中国可能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政府官员为了削弱菲律宾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铺路。另一个的挑战是社会上面的虚假信息，这些往往会在总统的核心支持者和其他公众之间的政治光谱之中造成分歧。他担心中共可能干预他们明年的选举。他又指出，台湾在处理中共代理人的渗透以及社会上的假信息方面是最好的学习对象。菲律宾和日本都应该在军事合作的同时和台湾进行政治作战，在其他方面的交流，才能够逐渐建立起好像四方安全对话一样固定而有系统的区域性的防卫组织，对于第一岛链的联合防卫发挥长期而有效的功能。裘德王将军认为，关于实际作战的准备，菲律宾仲未有能力和中国作战，疫情又造成经济上面的严重打击，包括军事现代化计划，因此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有技术上面的困难，和四方成员国等进行联合海军和海上人道搜救演习是比较实际可行的做法。他亦都提及，近期除了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之外，随着印太地区的国际战略地位的升高，国际上亦都有增加成员国变成四方会谈家的声浪，而且已经有英法等的四方的联合演习，其实菲律宾和台湾的参与还是有希望的。王专员博士又表示，由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的特殊性，通常台湾军队很难参与具有战场作战意义的国际演训。他说，即使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台湾连当一个观察员都不得，所以要给台湾加入四方会谈举办具有作战意义的军事演习，势必更加困难。相较之下，如果四方会谈举行人道援助以及灾害防救的性质的演习，台湾的加入或者会相对容易。他更指出，台湾若真的要同日非等国从事人道救援演习，亦都未必非是先要得进入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参加以他的组织为名的训练不可。他说，事实上台湾人较耳熟能详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日本就曾经参加过台美间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的活动，未来若有机会令到美日印澳四国都参加这个的活动，台湾就可以实质上参与四方安全会谈成员国交换意见，甚至讨论未来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所以并不需要拘泥于台湾是否能够成为四方安全会谈加一的那一个加一，在能够做的范围之外，先和四方安全会谈成员国达成实质合作比较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一个礼拜，中共的党政军喉舌和多间的官媒突然间同时转发退休编辑李光满的一篇文革式的自媒体文章。这篇文章欢呼当局近期在私营企业和娱乐领域的一系列整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文章形容将敌挡一切尘埃，阻挡这场变革的将被抛弃。文章预示中国将会出现红色回归、血色回归、英雄回归，引发社会各界的震动。究竟这一篇文革式的核文惊动天下，究竟谁令到这份大字报出笼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文章预示着中国将会出现红色回归、血色回归、英雄回归，引发社会各界的震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 痛斥呢篇文章以特殊嘅口吻去描述中國正在發生嘅變革，期待運動式嘅革命即將來臨，確屬嚴重嘅誤判同埋誤導。係邊一個喺敏感時期下令官方傳媒刊載呢一篇文革式嘅戰鬥文章呢？素來維護官方立場嘅胡錫進點解敢於跳出嚟唱反調呢？中共邊一股嘅政治勢力出於邊一種嘅目的，竟然要訴諸文革嘅方式呢？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黃君濤認為，李光滿嘅文章表達咗中央最高層希望傳遞嘅聲音，而民間將佢比喻為炮打司令部，表達一種反感同埋反對嘅意見。佢話：
我覺得齊刷刷的轉載這件事情肯定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情，說它不正常啊，是因為李光滿這個人的背景啊，實際上沒有什麼大背景，他是一個退休的一個編輯。
黃君濤話：我覺得刷刷地轉載呢件事情肯定一個非常特別嘅事。話佢唔正常，因為李光滿冇乜嘢大背景，佢係一名退休嘅編輯，佢係喺自己嘅自媒體上發表呢篇文章，結果官方傳媒就紛紛咁樣轉載。當然呢個係一個異同尋常嘅現象，我覺得官方傳媒都轉載就講明咗佢確實傳遞一個重大嘅政治信號，而且呢個政治信息喺上面要求傳達嘅。這個信息之所以將它比喻成炮打司令部，我覺得第一個就講明了大家有種驚恐，第二呢就是反感了。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重批海瑞罷官文化界現象開始的，好像是要搞文化的一場革命，最後就變成一場全面的政治運動，將整個黨政都推翻了。從歷史上去看，最早提出貼大字報的亦都不是毛澤東那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是聂元子在北大貼的大字報。所以我覺得李光滿這篇文章更加像是北京大學的。大家為什麼感到驚恐呢？擔心官媒在轉載的時候是不是習近平亦都有一篇秘密的批示讓他轉載呢？這一種批示類似於炮打司令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就是在1966年八月力挺聂元子的那張大字報，然後就搞了個民間大字報，然後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大家比較驚恐的覺得好像一場政治運動就要來了，就好像標題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就是風。另一方面大家反感，對炮打司令部這篇大字報共產黨是有定論的。共產黨當中對文化大革命有記憶的人，絕大多數甚至是全部都是對文革抱著否定的態度，因為不否定文革都被清除出去，當初是被三種人，還有四人幫或者是林彪的審判者，還有審查，都給予他們拆除了。所以大家用這樣的比喻，就是要表達對這種現象的一種憤怒，即使背後有最高領導人在操盤，大家都將它比喻為炮打司令部，亦都是表達一種反感和反對的意見。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雖然轉載了李光滿的文章，但該報主編胡錫進出人意料地發博文痛批李光滿的文革思維誤判形勢，誤導民眾。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胡錫進反駁李光滿反映了中共黨內明顯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他解釋說：
是的，這個胡錫進的環球網也轉載了，這說明轉載是奉命行事，可是呢，他個人並不認同，所以他在自媒體上也發文章反駁。
他說是的，胡錫進的環球網也都轉載了，說明了轉載就是奉命行事，但是他個人並不認同，所以就在個人的自媒體上發文去反駁。在發表這篇反駁文章之前，他就已經在自媒體上發牢騷了，說想想自己這些幾年來講述過多少不嚴謹的話，想想每次台上發言，台下舉著手機去拍攝，下一個死的會不會是輪到老虎呢？想想下都震起來了。 咁就講明胡錫進唔單止係對李光滿呢篇文章反感，佢對近嚟越嚟越緊張嘅政治氣氛都有反感。佢攞寫死嚟講説話，原來講寫死指嘅係趙薇呢啲人，講明佢對近嚟嘅寫死狀況唔滿意，所以唔單止係對李光滿嘅文章唔滿意，另外佢對李光滿嘅文章反駁嘅調子係好高噶。佢話：你呢篇文章感覺好似就係呢個國家要告別改革開放以及十八大以嚟嘅基本路線方針政策，要形成某種秩序顛覆，真係要革命。佢為李光滿上綱上線上得好高噶，所以佢確實嚴重誤判誤導。佢仲話體制內接觸到好多人，無論喺會上定係喺私下嘅場合，從來都冇聽講過中國正在度出現李光滿文章所描述的政治動向。胡錫進的文章當然是體制內的觀點，但是他和李光滿的觀點不算是互補性質的，不是說一個紅面一個黑面，是在體制框架內確實是很嚴肅的不同聲音，所以不能夠因為他們都是在體制內就低估這種分歧的重要性。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中國官媒齊聲轉載李光滿這樣的一個小人物的文章，很有可能是得到中共某一位主管宣傳系統的政治局委員的這個層級的高官授意之後，拿著放大鏡到中國的公共媒體空間上去捕捉這樣的文章。以上是美國CNN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陸軍克里斯托弗·霍頓係一名狙擊手，佢喺2011年9月9號喺阿富汗東部遇伏擊喪生，當年係26歲。佢嘅遺孀簡·霍頓係陣亡軍人同遺留家庭，亦即係美國稱為嘅金星家庭嘅倡導者。佢仲擔任過駐阿富汗大使同美國國防部長嘅高級顧問。他對美國之音駐五角大樓記者巴布講述自己訪問阿富汗的經驗，了解他丈夫為國貢獻和犧牲的精神，以及撤軍對他的意義。下面是巴布的有關報導。
他還擔任過阿富汗大使和美國國防部長的高級顧問。他告訴美國之音五角大樓的記者卡拉巴布聽自己訪問過阿富汗的經驗，了解她丈夫為國貢獻和犧牲的精神，以及撤軍對她的意義。這位陸軍的遺孀簡霍頓說，克里斯是一個有榮譽的人，在這樣的時刻，當我想到克里斯的時候，我會想到她所代表的一切，以及她對這個國家的熱愛。簡霍頓說，我們從沒有想過她會發生這樣的事，看到到處張貼的數字，2400人遇难，2400人丧生。我冇谂到我嘅丈夫系喺阿富汗殉职嘅2400人之一。佢话：当我听到呢个不幸，知道我一生唔再属于自己，我嘅一生系要话俾人哋听，佢嗰啲愿意为佢哋战斗、流血同牺牲嘅男女军人，佢哋咁爱民众，如此热爱美国，以至于佢哋愿意付出一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